给不是中国字的主教上了一封公函。那时候师范教已经注意到范教语与传教的关系，也注意到对上层阶级的宣传，志在掌握和左右社会的力量。实际上他的势力也日渐膨胀，社会上的新颖人物也汇聚到他所建设的交际场所。相反，当时的天主教教友们却感觉到自己在落伍，也感到我们传教的方式失败了。大家集中到一起后，便拿定主意给林主教上一封公函，请他兴办教友。公函上的字句不必提多么谦恭诚恳，但是林主教不认识中国字，这也难怪。那时不认识中国字，不会写中文，还是登上风的必要条件。林主教虽然聪明又热心，也不能例外。那么主教的汉文公司信件必须用翻译，当翻译的自然是中国人，但是真正中国人就不能进这个职务，必须是与主教思想接近、多挂些洋色彩的中国人才能胜任。所以他们不放心，彼此谈论说，我们的信若叫这些人翻译了会成什么样呢？如果他们再加些注解，说不定翻译成什么意思呢？与其如此，倒不如不写了。那怎么办？有人提议最好把它译成法文，让主教直接看更妥当。但是请谁翻译呢？一时也找不出一个人来。正在发愁的时候，有人提议说找雷神父去。对了，请他翻译一定妥当。于是他们便来涿州找我，我一看那公函真感动，他们写的又诚恳又谦恭。我想这既为圣教会有益处，主教又热心于传教，一定不会不称赞。况且臣说的都是至理名言，我看很好很对，便答应了，一个字也没有改，全照他们的意思翻译出来，并且怎么谦恭怎么动听便怎么翻译。译成法文之后，我告诉他们说，可千万别说是我翻译的，不说不说。你们也知道主教素来对办教育的态度，知道知道，那么也不要让主教怪我多事了，神父只管放心。我把译稿交给了他们中的一位懂法文的人去抄，免得主教认出是我的手笔。教友总算是很满意，抱着很大的希望与满腔的热火，把这公函呈交给主教，满望主教能被他们这谦恭诚切的 行为所打动。不料主教接了信一念，鼻子一红，哈哈，是谁翻的？于是一群好先生们讨论开了。你猜是东边的吗？不是。是西边的？不是。是南边那个？啊，是。谁呀？你说是谁？嘿嘿，雷神父。哈，对了，可不就是他吗？除了他还有第二人吗？可以，好了，我可认得他了。自此主教对我的态度日益恶化，加以祸不单行，不多时又出了别的大事。经办教育的事当然付诸流水，我挨了第一次头等批评。庚子年后，耶稣会的神父们本该顺应潮流在天津和北京成立大学，但均被北京主教严正否决。林主教与教育似乎有不共戴天之仇，自己不办也不准别人办，无 论如何，不准北京有正式学校，更不比起大学了。最不爱回国的林主教，为了阻止北京成立大学，毅然决然地赴一次罗马，因为他知道罗马是赞成兴办公教教育的，自己虽掌本地大权，不得罗马谅解，一味的禁止办学校是不放心的。他起身赴罗马时，爱国报上登载，林主教为反对办教育赴罗马。主教把这条新闻剪下来，用上海寄给我，加上两句评语：这是你糊涂政策之又一结果。后来他有罗马回来时，我们大家到车站去欢迎他，双眼直直地盯着我良久。到了大客厅，当着神父和大小修士的面，怒气冲冲地说：我从罗马给你们带回来的教宗的教训就是听命。至于为学校的事，以后在散步的时候，他讲论如何捉弄了耶稣会向传信部的陈述。需要大学的不是北京，而是日本，让耶稣会到日本立大学吧，哈哈，成功了。果然耶稣会的神父们到日本立了上智大学，虽然经了许多的挫折，然而听说今日很有成绩，给日本天主教会造福不少。